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，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，耶稣驱逐了一个使人哑巴的魔鬼，他出去以后，哑巴便说起话来，群众都惊讶不止。有人说，他仗来魔王贝尔泽布驱魔，又有人试探耶稣，向他要求一个从天上来的征兆。耶稣知道了他们的心意，便给他们说，如果一个国家自相纷争，必成废墟；如果一个家庭互相情压，必将败落；如果撒旦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存立呢？你们说我仗来贝尔泽布驱魔，如果我仗来贝尔泽布驱魔，你们的子弟们又仗来谁驱魔呢？因此，他们将是你们的裁判官。如果我仗来天主的手指驱魔，那么天主的国已经来到你们中间了。一个壮士佩戴武器，看守自己的房舍，他的财产必能安全。但是如果有一个比他更强的来战胜他，必会把他所医治的武器夺去，而分了他的财物。不赞同我的，就是反对我。不同我收集的，就是分散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愿所有的福音受载过千山。人需要从心里悔改，接受天主的话。当人心硬的时候，人就不听天主的话。即使配上奇迹，人也不听从。你就是看到耶稣驱了魔了，他会故意的说，你是仗着魔王驱魔。换句话说，人心里如果不接受天主了，你做什么都不行。人的心思败坏了，怎么弄他都不行。除非让他的心改变，就好比一个人自私，一个人嫉妒，他如果不把嫉妒和自私改掉，你讲什么道理，他都能给你说出一套的借口来，一套的谎言出来。我们今天读的是耶勒米亚先知书第七章。如果要想了解耶勒米亚先知书第七章啊，你需要把整个第七章读一下，或许才能了解。我们只中间呢稍微提出几个重点来看。啊，首先耶勒米亚先知书，天主要谴责这一个，当时天主借着先知谴责百姓的什么？就是百姓不听从天主的声音。他们的心顽梗啊，不听天主的话，照自己的私意而行。那么他们主要是有什么罪呢？首先一个罪，就是他们的宗教变成了虚伪的宗教。他们经常说，这是上主的殿，这是上主的殿。但是一个不遵守天主诫命的人，却以天主的圣殿为依靠，还有什么比这样的信仰更加的荒谬的？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的传统就是依靠圣殿，这个圣殿是他们的象征，他们就以为有上主的圣殿就是天主给他们同在的证据。可是他们的生活为所欲为，犯罪作恶，所以他们大声地喊说，这是上主的殿，上主的殿，上主的殿。而他们的生活特别的败坏， 所以天主的先耶利米亚先知就这样说了，说你们不要依靠这个谎言，说这是上主的殿，上主的殿，上主的殿。你们若不实行改变你们的作为，这个殿保不住你们。所以当时的百姓是什么？当时的百姓是喜欢外表的礼仪，把敬拜天主变成了敬拜圣殿的宗教。啊，一个宗教变成了一个石头殿的圣殿。那我们今天就是什么呢？今天就是宗教信仰和生活完全脱节。去教堂看着都挺热心，拿着圣经唱着圣歌，但是出来给他的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是耶利米亚当时先知谴责他们的。而且这个宗教不再重视生活的改变，而是变成一个职业宗教，变成一个宗教的收容所，什么样的人都收容，人数多就好。换句话说，我要的是财，要的不是德。就好像曹操治理天下，有才者都过来，行为不重要，我要的是能力，帮着我打天下。现在这个也是啊，这个王故意，只要谁能把我的圣殿变得更好，装修得更好，他的生活改变不改变不重要啊。所以重要的不是讨天主的欢心，而是圣殿。所以这个宗教当时变得非常败坏啊，他们败坏得很。所以虽然在这期间，我们知道在上面前面有耶利米亚先知，还有很多先知都曾经谴责过他们，但是仍然这个百姓仍然是说虚假的，还有先知说虚假的语言，司祭也任意而行，而百姓也乐于接受。也就是说，现在这个败坏是一个什么败坏？全民败坏。你知道一个宗教什么叫全民败坏啊？全民败坏什么？先知竟说讨人欢喜的话，比如说经济翻转，求天主就有钱。这样的道理虽然说是天主是全能的，求天主就有钱，但是事实上来到圣殿的求天主的，在广求钱的时候变成一个，实际上到这里来敬拜天主是假，敬拜钱是真。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身体健康，我们恭敬天主身体健康的也是好的，求天主，但是把身体变成重要唯一的中心，身体好了就不来教堂了，来教堂了就是为了身体棒棒，把自己的身体的享受变成了朝拜。这样的道理人都喜欢听，而司祭们呢任凭而行，司祭们的生活一团糟啊，不重视天主。司祭当时他们的糟到什么程度，就是司祭们把这个司祭变成了职业。你还记得当年阿里和他的两个儿子，他阿里的儿子就是把司祭变成了职业。司祭们不再重视啊宗教的真正的敬礼的精神，开始注意什么宗教的收入。你像有的教堂，在前些年的时候，教堂到主日天，除了望台弥撒，到重要的节日，所谓重要的节日不一定都是宗教节日，可能社会节日，五一了、十一了，教堂的都忙得很，排得满满，十五分钟一场，十五分钟一场，就是婚礼。一趟婚礼，那时候那个年代十几年前15000，司祭开始重视这个的时候，司祭败坏。而司祭和先知这样，司祭和先知所讲的道理 那正好是让很多百姓喜欢听的，因为那个道理对百姓的肉体、属肉的生命有益处，所以百姓也乐意接受。这样呢，就上下一起共同活在谎言中，认为这个圣殿、这个礼仪就能救他们。所以当时先知耶勒米先知谴责他们这个，所以这是个什么宗教呢？这是一个宗教和道德分标的这么一个宗教分家，道德和宗教分开，宗教是宗教，道德是道德。换句话说，一个神棍都可以在教堂里，不管你好不好，都可以在教堂里，不重要了。按我们今天来说，谁当主教啊？不再是众望所归、德高望重的，而是人家随便安排的。好和不好不重要，重要的不是讨天主欢心，而是讨人的欢心。明明知道有些主教有问题，还得让他当主教。你想想，如果一个主教道德败坏，那教友呢？教会呢？啊，下面的神父就喜欢有这样的头，我们也可以方便点。教友们冷淡的多，我们道德上、伦理上、生活中遇到了很多道德方麻烦事儿，也容易解决。这就叫上行下效。一锅都坏了啊！所以耶勒米亚先知对这样的一个兴起的宗教，对这样的一个运动，耶勒米亚是真是痛心疾首。他站在圣殿门口，大声疾呼，传出他的呼吁：“你们不要再说上主的殿，上主的殿！啊，这个殿救不了你们啊！”他们与礼仪并存的是不知羞耻的罪，所以耶勒米亚先知对百姓谴责的之一就是什么呢？他们面对自己的罪过还毫不羞耻，没有羞耻心，他们欺压邻居、孤儿寡妇，公开的盗窃、凶杀、奸淫，啊，暴行不断，而且他们还说上帝的殿保护我们。所以后来为什么耶稣说你们把殿变成贼窝呀？实际上最早说这话的应该属于耶勒米亚。啊，所以什么时候宗教和道德分家，这个教会就变成了非常败坏的。而且人还用来这个为自己找借口，也就是形式主义出现了。这个形式主义变成了他们的进教堂，大声的呼喊上主的宗教啊，天主的圣殿啊，礼仪上一直喊，喊的挺上劲儿啊，甚至守斋克己看得挺厉害，但是他不知道天主真正要的是什么。像米盖亚先知所说的，你知道天主要的是什么吗？他要的是公义、怜悯、谦卑的心，与天主同在。啊，所以在当时以赛亚先知书一开始就说了，啊，你们所献的这么多礼物有什么益处呢？因为你们的生活、嘴唇、生命，你们的嘴唇接近我，你们的生活远离我。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宗教里，就会有很多人有特权。宗教的领袖们就会有很多特权出现了，就变成社会上所说的不许百姓点灯，允许州官放火。那么这样的一个宗教已经败坏透了，所以先知耶勒米亚先知谴责他们啊，上至这样的，你们要听从我的声音，我必做你们的天主啊，你们一定要听从。 这个国家，可是这个国家不再听天主上主的话，不肯接受教训，忠信丧失，口中也不再讲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耶勒米亚先知最大的就是他预言了这个国家将要灭亡，你们看见的圣殿将要被毁为一旦，都得毁掉啊！你看你高唱耶路撒冷圣殿圣殿圣殿，这个殿这个城都不能救你们，将彻底被毁。百姓最后不听先知的话，本来听先知的话第一次被毁是个警告，如果再听，如果听天主的话还能保存一切，还是不听，天主降下灾难，不但不听天主的话悔改，反而还咒骂先知，咒骂天主，你为什么不祝福我们，你为什么诅咒我们，就这意思。你觉得是先知诅咒你，还是你自己诅咒自己呢？先知只不过说出你的生活的事实。所以最后耶路撒冷彻底被毁。所以我们读耶勒米亚先知书，整体的看耶勒米亚先知书，我们看到了人类那种真正的败坏，那种心硬，那种虚伪，那种偶像崇拜，完全走偏了。那种心硬的不听天主的话，因为他们心中藏着的偶像，听偶像的，不听神的。结果偶像不能救他，彻底被毁。我们把耶勒米亚先知的故事放到今天看一看，在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也出现这样的现象，宗教给道德给生活分家啊，上主的司祭们也开始逐渐的开始变成职业，政府发给工资，慢慢变成职业化形式化，教会就变得可怕。还有各地在兴起宗教商业化啊，这都是我们教会整个教会遇到的灾难。如果成了这样的教会，天主教对这个教会净化，所谓净化就是天主教给这个教会灾难啊。所以我们特别的在这逼境中，我们真心的悔改啊，听天主的话，不要找任何借口把心中的偶像铲除。